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很有趣的，神创造了人，而人在神的创造里面原来是一个很奇特的受造物来的。因为如果你读圣经，你知道神造其他的东西，无论是天啊、地啊、海啊、空中的飞鸟啊、海里面的鱼啊、地上的走兽，每一样的生物神是提到是按住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到去做出来的。当我们去思想什么叫做按住神的形象样式来到去做呢，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，他自己是无形无体的，他亦都不叫我们去为神自己来到去造像来到去拜他，但是神却是向每一个人去启示他自己的属性。神就是爱，我们知道三位一体的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他们是一个很亲密的团契，他们在里面有彼此相爱。当我们说神是爱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爱的施予者，同一时间他是一个爱的接受者来的。他们在三位一体里面彼此来到相爱。当主耶稣吩咐门徒的时候要彼此相爱，我们怎样学习的爱呢？就学习父上帝和子的爱，学习神里面的三位位格彼此相爱的特征。所以人按着神的形象样式做的时候，去证明一个事实，原来人是一个群体性的受造物，有爱和被爱的需要。其实人和人的交往是很需要面对面来到去谈话的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你当日拍拖的时候是不是就靠打个电话就可以呢？是不是就是用视像就搞定呢？今天通讯，其实你怎样都好，你很希望什么？很希望和你心仪的对象在一起，面对面来谈话。有没有一个人喜欢遥距拍拖，一个在香港，一个在加拿大？我相信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这样。但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希望什么？面对面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，他可能父母还是居住在原居地香港或者其他地方，你是不是会隔一段时间你就要回去啊？因为为什么？很多时候他都说见多一次得一次。其实长者特别明白这个概念，很喜欢自己的儿女面对面来到沟通。你说不是打电话可以的，不是在电脑上看到个样子，是不同的。弟兄姊妹，他见到你的时候，和你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能够触碰到你、揽住你、摸下你的手的时候，是很亲切的。弟兄姊妹同不同意？你如果有仔女，你希不希望你的仔女第日远离你身边，散居全世界？我就做牧者很多时候有这个经验，很多时候这个弟兄姊妹有事，他们的仔女就要请假要飞回来看他，但是看不得几多天他又要回去了，因为他要在那里住，在那里上班嘛。如果在旁边就好了，很多时候起码放工都会去医院来到探到他。其实呢，人与人既然是群体性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一个地域上的困难，一个在这么远，一个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不是能够成日见面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问题。我们如何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？我们如何才可以能够保持那个合一呢？其实在以色列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仰群体，它有12个支派。在约书亚记讲到22章的时候，它已经基本上迦南地它已经征服了。大家都分赃了，分回他们抽签到的地业，各归各地来到安居。昔日一起打仗的时候很开心的，同捞同煲一起 去做事的时候，是大家那个合一，大家那种的联系性是很好的。因为每一次要做什么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谈开会什么嘛。但是当你回到你自己那里，当他又回到自己那里，整下整下就会出现什么？关系上的疏离，甚至整整下呢，就好像我们有首歌叫《天各一方》。当日我很认识你，但是今天见到面的时候，除了点下头，我已经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因为我不再认识你。其实在以色列里面，正正是现在他去到另一个阶段，各支派安居乐业，面临一个危机，怎样维持那种的团体群体性的合一。 我睇下呢幅地图，虽然唔会好清楚，但我想俾大家睇嘅咧就系佢哋按住自己抽签嘅地页嚟到去分配，其中咧中间有一条好重要嘅叫约旦河，由南到北经过两个嘅水域，一个叫加利利海喺上边，一个系叫做死海或者叫盐海。咁呢条河咧就将呢个土地咧，以色列人分嘅土地咧，一分为二，劏开咗两边，一个就系河东，就喺我嘅右手边；一个叫河西，喺左手边地图。咁呢个地理上条河嘅左隔咧，其实系成为咗咧一个社群、一个群体嘅合一嘅天然屏障嚟嘅。你覺得有冇咁誇張？牧師有條河喺中間就咁緊要？其實你住 Richmond 嘅弟兄姊妹知啦。你知唔知有啲弟兄姊妹同我講咧？佢話從來都唔過河噶。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要揸車過溫哥華咧，佢要過橋啊。過橋對於某啲駕駛者嚟講好大壓力嘅，係嘛？佢除咗有人車我嘅，啊！如果你搬咗個 Coquit 臨住，仲慘，又要行 Highway， 又要出，又要入，唔知點算。是啊，真是地域上越来越远的时候呢，是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。可能就是你的仔女去了大陆读书，你一年就回来见你一次，圣诞节又好， Spring Break 又好，怎么都好。但是如果你在旁边的时候，是多一些的机会来到去营造那个面对面的关系。在这幅图画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原来呢有两个半支派，叫做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。兩個半支派，點解叫半呢？因為馬拿西呢個支派分地咧，約旦河東、約旦河西都有個土地嘅喎，所以有半個支派咧，佢係留喺約旦河東嗰邊嘅。而呢土地咧，當日咧，佢哋咧未入去迦南地嘅時候咧，已經咧全部以色列人喺摩西嘅統領底下咧，已經戰勝咗當其時嘅巴山王惡、阿摩利王西宏，已經將全個約旦河東嘅土地，當日咧北邊叫巴山。南少少嘅基列全地咧，都已經係歸併喺以色列嘅版圖裏邊嘅，就係咁樣樣嚟到開始今日嘅故事。嗱，我哋先睇一啲嘅講道大綱。我哋今日要想講啲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我哋今日咧係想講到一個群體，一個以色列群體咧，佢哋合一嘅侍奉，合一嘅侍奉包括啲咩咧？包括佢哋要分擔責任，除咗有義務分擔責任，同一時間亦都有權利分享當中的成果。呢度睇到合一嘅侍奉有付出，亦都有咩啊？有收穫嘅喎。其實係有 give and take， 係一種好好嘅美好嘅果效嘅。神喜悅我哋咧合一嚟到侍奉。除咗有合一嘅侍奉咧，亦都喺經文嘅第二個部分咧講到合一嘅敬拜。嗱，我哋睇到一樣嘢，當以色列人嗰兩個半支派要翻返原基地、原居地嘅時候，佢哋恐怕第日河西嘅人唔識佢啊！即係隔下隔下嘅時候，關係生疏嘅時候，佢做咩啊？佢就捉一座壇，點知一捉呢座壇咧，就引起軒然大波。我叫佢做捉壇嘅風波，幾乎咧引起內戰啊！幾乎咧就好大問題出現。好彩就呢個問題咧得到解決，所以合一嘅敬拜係需要第一樣嘢，按住神嘅吩咐嚟到合一嚟到敬拜。同一時間，當我哋遇到有唔同意見嘅時候，有衝突嘅時候，我哋要按住神嗰種吩咐嚟到處理衝突。讓我哋一齊嚟到去細心睇每一個部分。合一嘅侍奉係需要分擔責任。原來讀到約書亞嘅22章，約書亞同呢兩個半支派講嘢嘅時候咧，已經經過咗好長嘅日子。其實我哋要將個鏡頭一轉，翻翻到約書亞記嘅第一章。其實第一章嘅時候咧，約書亞曾經同呢兩個半支派講過嘢嘅，就係喺你嘅熒光幕上嘅經文啊。當日約書亞要接棒，從摩西手上邊接棒嚟到去帶領以色列人入去應許之地嘅時候。约书亚自己都是战战兢兢，所以神叫他刚强壮胆。但约书亚也都希望每一个的支派来到去拥护他、支持他。特别是提到什么呢？提到这两个半支派，因为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有了土地了。如果只是给我做其中支派的人想，哇， 不如咁啦，我有我的地方啦，不如我係留喺度啊，你自己要搞掂佢啦，過去嗰邊打，你打到咩就打到咩啦，係咪咁咧？如果咁咧，就唔係一個合一團體嘅侍奉啦。約書亞當日咁講嘅，約書亞對流便、加德同埋馬拿西半個支派嘅人咁講，佢話：你們要記住耶和華仆人摩西吩咐你們嘅話，耶和華你們嘅神賜你們安息，他必把這地賜給你們。你们的妻子、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边摩西赐给你们的地上，但你们所有英勇的战士都要拿起兵武器，在你的兄弟前面过去帮助他们。清不清楚啊？嗱，虽然这块地呢就抽签已经给了你了，你的家爷仔拿啲老人家或者係啲傷殘人士唔打得仗嗰啲咧，好就俾佢留低喺嗰度啦。但係你哋所有打得仗嘅英勇嘅戰士要點啊？要跟埋其他支派嘅以色列人一齊過河去打仗。咁要做到幾時啊？睇下，等到耶和華使你們嘅兄弟可以和你們一樣乜嘢安居，同樣得著耶和華你們神要賜給他們作产业的地，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，所以他作你的产业，就是耶和华你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边日出之地赐给你的地方。是不是一开始第一章就已经约书亚讲了很清楚，你要帮手跟其他兄弟一起去打仗，打完仗了人家个个分晒地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回家，很清楚的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去到二十二章，呢样嘢系点啊？呢样嘢已经发生咗啦，成就咗啦，佢哋而家真系可以翻屋企啦。约书亚点样嚟到肯定呢两个半支派嘅贡献呢？让我哋一齐睇下今日嘅经文。第二节，佢话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嘅仆人摩西吩咐你们嘅一切，佢话你们都咩啊？遵守了。跟住第二个用我，我系边个啊？约书亚，我吩咐你哋嘅一切，你哋都点啊？听从咗啦，仲唔够？这许多日子以来，你们一直咩啊？没有撇弃你们的弟兄，直到今日。即系中间有冇开小差啊？有冇话？哎呀，我打咗咁耐，挂住屋企人，不如我放两三个礼拜嘅 vacation， 翻去探完屋企人，先再帮你打仗啦。有冇咁嘅事啊？冇啊，一路冇撇弃佢啲弟兄，直至到而家。而家即系咩啊？完成个任务是功成身退的时候，跟住下一句，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的命令都点啊？你们也遵守。大家有没有留意红色的字？第一就是摩西吩咐他们的，他遵守；第二约书亚吩咐他们听从了；第三个再用的是耶和华吩咐你们的命令，你都遵守。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履行了他们的责任啊？有没有分担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群体里面他要负责的部分啊？有，非常之好。其实在全个以色列来讲，他们是按着神的吩咐来到去尽了他当尽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当中其中一员，或者你不是这两个半支派，你是其他十个支派，你见到你的弟兄姊妹这样来到一起侍奉，你开不开心啊？你受不受鼓励啊？你觉不觉得即是以他为一个骄傲啊？其实这个正正是今日我们教会，今日我们要面对的情况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合一的侍奉光景呢？原来当我们合一同心去做一样东西的时候呢，摆低自己那些东西去这样委身，他没有真的放假开小差的，做到做好晒，他才知道什么啊？好了，定了，我可以回家的时候，他才回家，一个好好合一的侍奉的见证。约书亚对这班的弟兄姊妹，对这两个本支派非常之肯定，用那个五种爱的言语，这个就是肯定的言语了，非常之需要的。今天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人家做到一样侍奉做得好的，你应该赞赏他，告诉他你已经听从神了，你听了我话了，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事。但约书亚是不是停在那里呢？不是，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金句。他说约书亚对这个群体有勉励提醒他，他说只是你们要什么呢？ 谨慎遵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的诫命和律法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遵行他一切的道路，谨守他的诫命，紧紧倚靠他，一心一意的侍奉他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好像很沉气呢？你觉不觉得人家都做了？如果即是好像你跟你的仔女说，你有没有做功课啊？我做了，还问我日日都乖的了，为什么还要说多句好像很沉呢？我们用今天的话很啰嗦，是不是？其实一点都不啰嗦。如果你留心去读的时候，你想想作者的心意，为什么要记下这些经文？就正正是因为人的软弱。其实不是不遵守的，不过加多个字，是谨慎遵守，是谨守，是紧紧倚靠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即是说如果我有少少松懈，如果我有少少不留心，我就怎样？我就歪的了，我就会偏离上帝的了。原来要 check 得很紧才可以守得到上帝那个标准的。所以约书亚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，他说合一的见证还需要什么？你再接再厉，你今天做到不等于你明天做到。好像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，我们要贯彻始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看看下面那段约书亚怎么跟这个群体说。好了，你们回家了，那就有什么说呢？他还有话讲的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带着许多的财物，许多的牲畜，金银铜铁，以及许多的衣服回自己的家去。哇，好像带了很多手信，你觉不觉得？那些手信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打仗赢回来的战利品。他说约书亚教他怎么呢？与你们的兄弟同分。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啊？原来在个群体里面，当一部分来到去履行那个责任呢，是整个群体都受益的、哦、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？我们第一想想分享有什么分享呢？第一就跟他一起去打仗那班，十二个支派一起去打，打赢了，那你抢到这么多东西了，那大家分赃了，分了赃了，人家已经安居乐业了，那你回家了，现在过河了，回家的时候就拿着这些战利品，很多东西、哦、又有衣服，又有金银、啊、很开心、哦、他不是停在那里，约书亚告诉他什么？你回去呢，要跟你的兄弟来到分享。即是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不抵、哦、你觉得是不抵啊？喂，他们在约旦河东那些妇女啊，那些小孩子又没份打、哦、或者老人家又没份去、哦、或者伤残士没份去、哦、那他就哇，那我打那么辛苦拿回来你又有份享受，是不是这样想啊？其实不是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当那些人好像在约旦河东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你估计挂不挂着在前方的丈夫、爸爸等等的人啊？他挂住的，他会怎样？成日祈祷咯，他会尽心去照顾小孩子，养大他，告诉爸爸怎样辛苦，是吧？他会照顾老人家，是吧？他照顾伤残人士，其实他在后方一样做了一个支援的角色的。当他守住后方的时候，让前方的人可以怎样？无顾虑去履行那个责任的，并不是呢吃闲饭的。所以好像我们以前的传统家庭是怎样？多数是一个丈夫出去上班，而太太在家里照顾家庭的。照顾家庭的时候，给个职业就叫做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其实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家庭主妇怎样？老公回家没饭吃，小孩子没人理的。他其实在后面是不是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？这个也是分担责任的一部分，以致这些在后方的人同一时间可以分享那个的成果。其实在日后呢，去到大卫的时代，当他领兵呢，他就定了一条例了。当大卫他自己的亲人和他的部族的亲人呢，在洗格拉那里被一班的亚玛力人来到去掳掠了的时候，抢了的时候，他很害怕。后来神保佑他们，让他救回这些人回来，并且抢到很多战利品。于是当中有些人就有私心，哇，我们这么辛苦打回来的东西不要给他们，有些在后面的就是看着兵器的，他们没份打，不给他们。大卫不是这么说，大卫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弟兄啊， 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，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们保佑我们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。应该大家怎么平分，这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来的。当你在个群体里面一起来到去分担责任，可能你在前线，可能你在后方，同一时间你是一样可以分享这个的成果。我们思想一下刚才读过的经文，我们教会作为其实是一个新的以色列的群体，我们是新的以色列，我同样是一个群体，我们这个群体好像当日一样，当日就以耶和华为神，以耶和华中心来到合一的元素。今日我们以什么为合一的元素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你和我的救主。我们虽然很多不同，但是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我们以耶稣基督为元首，是以基督来到将我们来到合一的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有这样的讲法，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大家看不看到啊？教会作为一个新的以色列，教会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，怎样可以维系它的关系，怎样可以合一侍奉啊？原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原来我们是要各尽其职啊。当如果有人不履行他职务的时候，请问教会能不能够发挥到他功用啊？当人每一个人按着神给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才干在你和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责任的时候，就建立到什么？基督的身体，即是教会。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合一的侍奉对你和我今天有什么的提醒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列宣家里面，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闲站的人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，有他侍奉的岗位。作为教会一份子，我们有没有尽了自己的责任来到去承担教会的圣功呢？以致教会能够更加有力来到去见证耶稣基督呢？当人入到这间教会，他感不感受到这间教会有爱呢？当人入到来这间教会的时候，他感不感受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愿意去参与来到去侍奉呢？很多时候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是很不同的，就正如我刚才说，人家去帮那些弟兄去打仗，打到几时才回家啊？做完晒先。现在今天的人是怎样？哎呀，我呢看法事工可以帮你这段时间，不过呢后面的时间我又要这样，所以我就不帮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呢，我们可不可以立一个心志，如果在我们人生里面以侍奉耶和华为荣的时候，你起码将那段时间划了出来，我不去旅行，我不去做其他事，我将这件事放在我首要任务里面，我来到去分担列治文还宣道会里面圣工的一个责任，以致我做完了，好像约书亚赞许他这班的兄弟，在这些日子你没有离开过我们。你想不想第日你见到上帝的时候，上帝这样跟你说，你当日在教会里，你在那段日子里，你没有撇下其他人，你做到底，以致你完成任务，你才来到离开你的岗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给你和我一个心思来到反省的地方。同一时间，刚才我讲到分享成果，分担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，但是责任有前有后，正如我刚才讲，有些是上去前线打仗，有些在后方里面。其实前线和后方有没有关系呢？是切切有关系。在新约里面，保罗他做宣教的工作，成为一个宣教士，做福音的工作，去不同的地方宣教，他是很需要有教会作为后盾的支持。其中一间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腓立比教会。在腓立比书里面，保罗成日都挂着这间教会，甚至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坐在监。腓立比教会派人去探他，支援他，给金钱，给人来到去安慰鼓励他，以致保罗觉得呢是非常之好。保罗是成日挂着这间教会，甚至他自己说，他说这间教会从 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他说这班弟兄姊妹都同宣教士一起怎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
在腓立比书一章七节这样讲，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个意念原是应当，因为我你们常在我心里面，无论在捆锁里面，在辨明福音的时候，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。哎呀，原来我没有份在前线里面传福音的时候，但是我都有份在神里面来到去结果的、哦、有奖赏的、哦、为什么？原来我在后方里面为他祈祷，原来我用金钱去奉献，甚至我去做短宣去探他帮他，有没有份啊？弟兄姊妹，不是个个人都是神呼召去到前线，但不等于你没有责任、哦、所以其实一样可以分享这个成果，可以作为宣道会，我作为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经常呼吁你们为教会代祷，为宣教士来到祈祷？我们教会的祈祷会其中一样重要的环节就是纪念我们的宣教士。每一个星期我们都有一些宣教士的资料摆在祈祷，为什么我们不登晒出来印在周刊上网给你看？其实就是不上得网，因为有些地方如果被人知道的时候，他们是危害他们安全，影响他们可以做的事。我们只可以用口告诉你听，然后我们为他祈祷。为什么祈祷那么重要？当你愿意花你的时间去为这些人祈祷的时候，你就参与了在神的事工里面，你分担到个责任。你人家在前线打仗是需要你在后方来到祷告，你也可以在金钱到奉献，甚至来到参加的短宣。我嚟緊3月31號就截止啦，諗下佢啦。我哋有中東嘅短宣，你問下自己，我喺邊方面可以參與咧？代禱啊，金錢奉獻啊，直接參與啊，你都係可以支持。呢個就話俾我聽，喺群體性嘅侍奉，冇一個人咧係單打獨鬥嘅。所有人喺神嘅眼中都係群體嚟嘅。我哋一齊嚟到去分擔個責任，我哋一齊嚟到分擔嘅成果。既然神给我们是群体性，当我们遇到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都要分担的责任，共同来应对。不是哦，他有事他自己搞定了，不关我事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在一个群体里面，大家都要彼此来到守望。我们来到第二部分，合一的敬拜。我们回到为什么要捉那个坛呢？我们看看他后面讲上来。其实竹坛对于那两个半支派来讲，他是顾虑将来有一样东西，将来那个信仰的传承会出问题。当这两个半支派和其他的十个支派解释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答的。他说我们做这件事是有理由的，因为什么？顾虑将来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是怎样。这样讲，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什么关系呢？即是你过来拜神呢，喂，我不侵你玩、哦、我不觉得你属于我们一份子、哦啊、或者流便加得的人耶和华定了约旦河中间那条疆界、哦、大家明白吧？就因为这条河呢，就将两边的支派来到分隔，成为一个天然的屏障。因为有这个地理上面的屏障的时候，是影响了两边的人民弟兄姊妹的交往，以致他出现什么呢？你们与耶和华没份了。居然第二天会有些人这样说，没份，你们的子孙就使到我们的子孙不敬畏耶和华。你不侵我玩，那我就不去得敬拜神咯，我不去得敬拜神，我就什么咯，另起炉灶咯，或者去拜第二个咯。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啊？其实他想到将来信仰传承所面对的那个危机，你说有没有那么夸张，第日会不记得的吗？其实我们中国人都有句这样的说话的、哦、有一代亲就两代什么表，三代就叫什么。其实是不是有某个程度的真实？你觉得是不是 第一代的时候大家好亲一起吃饭，两代过了之后呢，就好像不太熟悉，久不久见下面 Hi and bye。 三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即据族谱说你是我亲戚而已。其实他们担心的事有没有理由？有理由，不过是怎样去处理和解决的问题而已。那他们处理这个方法呢，就当他们回去的时候，不如我们想想做多一样东西先，捉个坛、啊，但是他捉坛的时候，我想问第一件事， 他有没有走回去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同那十个支派谈下，喂，不如我们谈下好不好起个坛在这里做证据呢？他有没有啊？他自己想一想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怎样啊？自己理了。他说，因此我们说，将来有人对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后代这样讲，我们就可以回答，你看看这个就是列祖筑的坛，这个呢就好像耶和华祭坛的模式一样，是复制品来的，那证明呢我们是有份的，这个坛就在你我中间做证据。他们就是做了这件事了。那我又回头问，其实筑坛风波为什么这么大件事呢？因为筑坛其实真的很敏感。为什么很敏感？因为当你筑坛的时候，就是离弃神的一个表征。因为筑坛跟什么？跟敬拜是息息相关，不可分割的。但看看这班十个支派怎样指控他们，知道他只是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可背叛我们，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什么筑另一座坛。这件事是不得的。即是其实你捉另外一座坛，意味着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做什么？敬拜，那就大件事了，就是这样。还有捉坛引起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是会引致离弃神是有后果的，弟兄姊妹。而个后果不是只是啊，他们离弃神那两个半支派，神就罚他得了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因为他举回前科的事例给大家听。第一个例子就说，从前拜比尔的罪孽，民数记第二十五章还记载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，摩西带着的日子呢，他们呢有一个经历，就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和摩押的女子行淫。行淫不是单单讲在肉体里面的性关系，因为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连带就什么？食祭偶像的食物，还有什么？同埋就拜佢哋嘅神啊，咁就大件事啦。由肉体嘅行淫变咗咩啊？宗教上高对神嘅不忠，宗教上高嘅行淫。以色列人本来系好好嘅，但喺嗰件事里边咧就败坏，俾呢个嘅比尔嘅罪孽拜假神，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咧，有人咧竟然公然的大巫师约带个女人，米甸的女子入去自己的营地来到去欢愉。怎知当时的祭司、大祭司就是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有个仔叫菲尼哈，菲尼哈这个祭司有忌邪的心，他看到这些真是撞晒火，拿起支枪入去个营里面，将这对的狗男女串烧地来到去刺透他腹中，然后才熄了耶和华的怒气，结果呢瘟疫才止息。但如果你看回圣经来讲，民数记25章这么说，把整个群体来到去担当，这个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其实很近的，刚刚约书亚记我们才查过亚干犯罪、打艾城那次为什么会打输仗，为什么被人打到一扑一碌呢？原来就是一个人不生性，一个人犯什么？以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体的会众。这个为什么那十个支派这么害怕的事？因为原来不是他衰就他贱，原来他衰是全部以色列人都要担当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合一的侍奉，你不做好你那部分，或者你离弃神，是影响了整个教会，影响了整个群体，甚至神会惩罚。在这件事上就是为什么这么敏感，为什么这十个支派的人要起来去讨伐他。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，其实应该怎样敬拜才合乎上帝的心意呢？怎样去维持那种在条约旦河间开的时候仍然有一种合一的敬拜？其实他应该回去读圣经嘛，当日摩西未过河之前已经将生命记给了他的了嘛，是吧？他回到生命记看看究竟神怎么讲。生命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们要、把你们赶走列国的侍奉神的地方是怎样，要彻底来到毁坏，无论是那些高山上、山岗上、青翠树，包括所有的幽坛。幽坛就是在高地起的坛，因为当日相信越起得高就越能够贴近神去敬拜。所以 人就在啲幽潭度会敬拜。跟住佢讲咩？第十二章第三节，佢也要拆毁佢哋嘅祭坛，打碎佢哋嘅神柱等等嘅嘢，要消灭正尽。第十二章四节，你留心读，你们不可像他们那样侍奉你的神。读唔读清楚咩意思啊？即系话你敬拜侍奉上帝咧，要跟足上帝吩咐你的方法去做啊，弟兄姊妹。啊，咁方便，人哋都有祭坛搭咗喺度啦，不如唔好拆啦，我改改佢，就喺度敬拜耶和华咪得咯。咁远水路，次次要翻去过河去嗰边，你想唔想啊？不如自己整啲方便噶啦，梗有一间喺左近，咁你咪好好掂咯。不过原来唔得噶，弟兄姊妹，我哋睇落去点讲啊？十二章五节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了什么地方作立他名的居所，你们就去那里来到求问他。不单止是做求问神，更加做什么？把你们的燔祭其他的祭物十分之一是怎样带去那里。原来神定规了你入了去迦南地之后呢，要找一个神指定的地方，在那里来到 worship 敬拜，在那里来到献祭，清不清楚啊？不让你周围去筑坛的。为什么筑坛那么敏感？就是这样，若果那两个半支派做之前打开本生命记看看先，又会不同。弟兄姊妹，或者跟其他十个支派谈一下，又会不同。我们来到去想，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叫他们合一敬拜，不过不是叫他这样合一敬拜，不是捉个坛。嗱，呢两个半支派咧，大家觉唔觉得佢动机良好啊？完全好啊！其实他想立啲证据喺度啫。咁你梗系问个牧师，其实以前都有做啦，佢哋立石为基喺度。点解今日佢整呢样嘢唔得啊？唔得嘅原因其实好简单啊，系因为第一佢冇问神，第二亦都冇神冇吩咐佢做啊嘛。咁喺吉甲嘅地方，当以色列人过约大河嘅时候，系边个吩咐以色列人立石噶？系耶和华。你自己翻去读第四章睇清楚。好啦，到上一次我讲约书亚记第八章嘅时候，佢哋过咗河啦，打败咗艾城、巴达利城啦，北上去到士剑，到咗以巴鲁山嗰度，喺嗰度筑坛。点解佢筑又得啊？我而家筑又唔得啊？哦，好簡單啫，因為嗰個祭壇係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噶嘛，寫咗喺律法書度、生命記度有講噶嘛，佢係照做啫嘛。弟兄姊妹清唔清楚啊？其實如果你唔係好清楚應該用咩法則嘅時候咧，你就應該尋求神。用另一個講法就係按定例尋求神。邊度揾定例啊？打開本書，打開本律法書睇咗先。有冇讲？冇讲，你就直接去问神，睇神点答你，你先做啊！唔系话我中意就做啦。今日好多人都话神感动佢做呢样，神感动佢做嗰样，但系佢冇喺神面前长时间经过祈祷，喺读圣经里边，神俾佢清楚嘅带领先做。其实我哋今日都应该学习呢样嘢。好多时候我哋动机良好，我哋个个都想侍奉神，不过你应该按住神嘅方式嚟到去做呢样嘢。如果真正按照神的方法来到合一敬拜，神有没有讲啊？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，你们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、七七节、住棚节，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，即是带埋祭物去到那里。当日以色列人约书亚的时代敬拜中心在哪？在示罗。因为你看到他们商讨要讨伐的示罗，会幕就在那里，要去那里求问神，要他的敬拜。示罗一路去到撒母耳的时候都在那里。当然去到大卫时代，敬拜中心去了哪里？神笃定就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是有圣殿，就是敬拜中心。所有的人无论你住几远，你都要去哪里？只是一家别无分店，一定是去神指定的地方敬拜，一年去三次，所有男丁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真是每一个支派按住神的心意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们每一次聚在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时候，保不保持到合一啊？维不维系到关系啊？是不是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啊？很重要的。 合一的敬拜，其实这个才是信仰传承。神叫他们已经老早写在律法书上了，每一次他们开这些的庆祝这节期的时候，他们要宣读律法书，他们要藉着这个机会教导他们子子孙孙，以致没有一个人会忘记。每一次他们去到面前的时候，啊，你哪里来的，啊，我就是河东那里，我是哪个支派哪个支派，大家一起去联合来去敬拜，彼此维系的关系，彼此认识，彼此就不会断咯。这个才是正确的方法，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到去敬拜。当他们面对这个危机竹坛风波的时候，他们怎样来到处理冲突呢？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听见这件事就去到示罗这里了。示罗那里做什么呢？要想打他们。打他们之前呢，有一句说话，咪住先，我们求问一下神怎样做。申命记第十三章第十二节有教他怎么做。他说在耶和华你神赐给你居住的一座城里面，如果你听到有些匪徒在你中间出来引诱你们去拜第二个神，那些素来不认识的神，你们要怎么做啊？即刻打他啊，看看怎么说。你就要调查研究仔细访问，如果的确有这可厌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，你们就点点点点点点用刀剑完全毁灭。有没有一个步骤，有没有程序先做了你先去打他啊？不是一听到就啊他这么抵死这么衰就打他了。但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是这样的，网上是不是这样审判啊？说人家是这样的时候都未审就已经判了，那个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他性侵犯。讲句公道说话，你未证明的事他都是一个疑犯，但已经怎样又辞职又落台又乜又乜，但其实那个人有没有伸冤呢？很艰难。这个不是圣经讲的标准。圣经讲的标准呢，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呢，其实呢我们要做一个很仔细的步骤。这个正正就是那班十个支派以色列人做了的事。他怎样做啊？他们坐在一起在示罗度，在神的会幕面前来到去求问神商讨的时候，就派十个的首领，每一个代表每一个支派，看不看到群体的事是群体共同去应对，不是说哦那几个就找几个去做，不是，全部一起去，全部一起去，还要加个祭司，因为他代表信仰方面那个的主要的人物。祭司就选了谁呢？腓尼哈。这个就正如刚才讲，在民数记里面有忌邪的心，他带着这十个首领，即是十一个的代表团，去到两个半支派里面跟他们谈。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慎重？因为这个正如我讲，这个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是群体性的问题，是关乎他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，所以是要共同来到去应对。当他们去做这件事的时候，面对面讲清讲错，哦，原来都不是那回事，原来都不是想拜第二个神，原来你是想做个坛来证据呢，那我就明白了。所以圣经后面那几节很简单，他腓尼哈祭司和会众的领袖听完他们的解释就怎样，圣经说都很满意。那够尾呢，这个十一人代表团回去以色列那里和所有以色列的汇报。那以色列人在三十三节说呢，听完这件事都什么都很满意，就怎样就称颂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觉得这个危机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到化解冲突？是的，你应该查清楚事，有谈有讲，人家是不是这样，你才去对付人。其实我们今天的人都很容易论断人家，见到人家啊，为什么你这么久没回教会的呢，就是说告诉牧师，牧师啊，他很久没回教会了，你去你去 check 他啦。其实最好的方法不是这样，一会我们看看怎么说。其实呢，你关心了先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可能他病了，可能他有些什么，不要未审先判，很仔细的去查考查察，然后你才做应该做的行动。弟兄姊妹，合一的敬拜是想告诉你和我听什么？我们列治文化宣道会是一间两文三语的教会，需要有全教会性的聚会来到去维系那个关系，维系那个合一。我们不是地理上的分割， 是时间上的分割，我们有四堂崇拜，有语言上的分割。星期六的弟兄姊妹很少见到星期日的，除非他又回来侍奉怎样，大部分你不认识他，他不认识你。星期日的弟兄姊妹又跟普通话的未必又认识，又跟英文的又不认识，虽然我们有些子女在当中。我们有一条好像约旦河的天然屏障将我们割开几分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是一个整体性的群体，我们是要维系那个关系，我们是保持合一。所以教会在一年里面有好几个重要的聚会，它都一定是群体性全教会的聚会。近的是什么？受难节崇拜。你为什么要分两次？因为我们的地方有限，不可以一次过装晒四个群体回来。但是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回来什么？其实这个回来敬拜不单止是纪念耶稣基督救赎，更加是你一个合一敬拜的场景。为什么要搞两文三语？其实是做多很多功夫，又要翻译英文，又要翻译中文，又要普通话，又要广东话。我讲夏令会我有这个感受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跟牧师讲广东话，就跟我讲牧师为什么常唱那些国语歌英文歌我们不喜欢听，那普通话弟兄姊妹跟我讲，他说这英文我又不懂听，那诸如此类诸如此类，个个都想什么？就是呢专唱我自己喜欢的歌。但是他们不明白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正如圣经里面讲的原则，我们要保持个合一。合一有没有代价？一定有。有些东西你一定不是你最喜欢的，你屋企里面都是。如果个个都要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阿妈就很难煮餸了，是吧？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。当你要维持这种合一的时候，受难节崇拜两文三语，我鼓励大家参加，因为这个是信仰传承的机会。虽然现在是 Spring Break 了，是不是叫大家每个 Spring Break 都要放晒所有假？若然你可能每一年都留一时间回来来到去纪念主，纪念主就是你教你的小朋友怎样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。每一样东西都重要，你的信仰怎样传承是看你怎样生活的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叫你只是读一下阿瓦那，读一下主日学就解决，是怎样生活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第二方面良好沟通非常重要，就正如刚才提到你查清查楚，其实最好的沟通是面对面，不是好像今天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吃饭，个个拿着手机来到沟通的。我真的不惯的，我宁愿跟你面对面倾偈，我会觉得很亲切。我相信上帝做我们是这样的，不是叫我们是个别的。所以有些人说不用回来崇拜，在电视机崇拜就行了， 在看看 video 就行了。不同，上帝是叫你和我合在一起去敬拜他，不是叫你自己在家里拿着部机来到去看 video 就敬拜到。弟兄姊妹，怎样去沟通呢？讲得很清楚，马太福音教我们的，如果有弟兄得罪了你，或者你见到犯了罪，你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哦，举报他，去牧师投诉他，等牧师去处置他。不是，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要指出他的过失。如果他听你讲的，你就得罪弟兄咯，不用扬到这么大件事啦。如果他不听的时候，你证实了他真的有罪嘛，那你找多几个来跟他说，喂，他真的是什么，去挽回他。如果他真的再进一步，凭两三个人才有定准，一步一步来到去做处理冲突，不是一步就好像我们 去投诉那些什么 customer service 那样，一找个总裁来讲。其实圣经有教我们怎样处理群体性的冲突。弟兄姊妹，回来一个总结，这段经文告诉你和我一样什么呢？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到侍奉，我们一起分担责任，我们一起分担的成果。同一时间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到敬拜祂。怎样才可以做得到？回来我们的金句，祂只要你谨慎遵守，是吧？只要你谨守，紧紧倚靠祂。这两个半支派做了这么多好事，祂几乎就领事，就是什么？他没有去求问神，他没有去看律法书，他走去起坛。无论你有多尊贵的意念，但其实不是上帝的心意嘛。 所以原来谨守诫命好紧要嘅。你每做一样嘅嘢嘅时候，你有冇问神中唔中意啊？有冇问睇圣经里边嘅法则点啊？还是你自己中意点做点做？跟住话神，我谂神真系咁样噶啦。其实你每一次要做咩决定，翻翻去问神，翻翻去上帝嘅说话度。呢、这个就是我哋人生的依归，我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哋多谢你留俾我哋宝贵圣经嘅话语，俾我哋每一个人有好大嘅提醒。原来守你嘅话语系要谨慎遵守，系要谨守，仲要紧紧嘅跟随你。神啊，叫我哋唔好轻忽，叫我哋睇到呢两个半支派所做嘅事情嘅时候，成为我哋生命嘅尴尬，叫我哋常常省察自己。以致我们来到神面前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